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逐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59章。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听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59章最末了两节，20节跟21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这是整个旧约时代响彻整个旧约时代的一个信息，伟大的信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最后要汇成一股洪流，这里一个呼声，那里一个呼声，最后成为很大的声音。就像本书，像以赛亚书开头，他提到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后来提到要来的这一位是像房角石一样，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也提到他要像大磐石的影子要成为一个隐秘处。以赛亚书用各样的方式来介绍有一天要来的这位基督，这位救赎主。那来到这里，以赛亚书快要结束的地方，来到一个高潮，他更直接的宣告这位荣耀的主要来，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当他来的时候，叹息就要止息；当他来的时候，惧怕就要除去，你悲哀的日子都要完毕了。有一位救赎主要来，这是以赛亚书的伟大的宣告啊！来到这里，好像成为一个结论，一个高潮。这位救赎主要来，这里说他要来到西安雅各族那里，特别提到雅各。雅各是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原来的名字。那个名字开始的时候并不好，因为那个意思是抓，他就是连在母亲腹里面都抓，他是一个双胞胎，他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抓。他是一个诡诈的人，雅各原来是一个诡诈的人，但是后来神做工在他身上，改变了他，以后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神的王子或者神的尊贵人。他原来是一个诡诈的族类。这里说有一位救赎主来，他要来到西安雅各族那里，又特别用这个名字表明神这位救赎主来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到那些完美的人那里，已经变成很圣洁很完全的人，很美好的人，那样的人。主来他不是寻找好人，他是寻找罪人。他说他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要寻找那个有瑕疵的人，诡诈的族类。我们人都是像这样，神知道他并不是要来找好的人，所以你不需要使自己变得好，你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他寻找我们像我们这样有瑕疵、有软弱、有缺欠的人，有的时候是一个破碎的人，心里忧伤痛悔的人，而愿意转离过犯的人。好像主就是喜欢遇见这种好像不容易处理的一个情况，我们情况很不好，但是主来拯救我们，更能显出他的能力、他的作为。我读过一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一个家庭，他们藏匿犹太人，好叫他们不被纳粹所杀。那个家庭的老父亲是一个钟表匠，他特别喜欢修难修的那些钟表，有时候遇到那种 case。他很喜欢，他甚至会专注于其中，忘了收钱。对他来讲，收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能够修好一个很好的钟表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似乎神对我们也是这样。这里说他要来到雅各主那里，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那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软弱的，是有缺欠的，可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诚实的面对他们的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欠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遮盖。圣经里面提到像扫罗，当神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承认说我有罪了，但是他加一个但是，他要遮盖他的罪，他盼望撒母耳能够帮他遮盖，不像大卫，大卫完全的敞露在神的面前，愿意让神用各样的方法洁净他、炼净他、对付他。那主就是要来到像这样的人那里，那真实的认罪醒觉过来的人那里，而你不要遮盖罪。一个人真的愿意认罪，他才会得到神真实的祝福。那现在是主来的时候，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那我们都应该要敞开来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命运将要改变。我们不但我们的运，连我们的命也要改变。我们中国人认为运可以改，命没办法改，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不但可以给你改运，他要给你改命，我们的命运都要改变。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那首诗歌我很喜欢，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最后一句话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意思就是耶稣，中文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其实他原来 Osborne Smith 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写的话是耶稣来而且留下来，万事都要改变。确实是这样，当这位救主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还要留下来，叫一切我们的生命都要经历改变。那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提到主来，可是他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君王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先知宣告有一天救赎主要来，那现在他用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光要来到，你的光已经来到。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今天主仍然这样，他要临到一个人，他在我们里面说话，就把光带来，我们可以遇见这个生命的光。人我们原来活在黑暗里面，当神说话，光就来到，主神自己就临到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灰心沮丧的人来到聚会当中，也许诗歌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遇见那个光。在我参加的聚会里面，不时的看见有人这样，他们可能第一次到教会来，可是当他们进到聚会当中的时候，诗歌一唱起来，他们就开始流眼泪，他们的心就敞开来，他们看见那个生命的光像这里所说的，他叫我们兴起发光，他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诗歌，也许有人起来祷告，也许是借着讲道的人他们所讲的话，或者借着一个见证，神有各样的方法叫一个人遇见光，叫黑暗就出去。我记得我刚开始跟我太太在宜兰那里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在宜兰的罗东有自己的一个聚会，可是在宜兰我们有一个也有另外一个聚会，那是宜兰的一个教会那里的传道人要我们每一个礼拜二下午去他那边聚会，去带领那个聚会。那我们在台北认识的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好朋友以前在教会聚会许多年爱主，可是后来她离开主，好久没有聚会。那她住在宜兰，当她知道我们在宜兰有聚会以后，她就老远从台北过来要带她来参加聚会。那这个妈妈带着她的好朋友老朋友，也是一个妈妈，年长的妈妈，大概60岁左右，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一天他们走路过来，那正在不知道聚会的地点，他们不太有把握能不能找到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骑着摩托车要去那个聚会的地方，就在路上碰见他们。就这样，这其实是一种巧合，事实上是 不是太稀奇的巧合，因为我们走在同样的路上很容易碰见。可是你知道吗，对那个许多年没有聚会离开主的妈妈来讲，就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巧，只是一个小小的巧合，他的心灵受感动，他觉得那是主爱他的表示。在他们要找到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主就差派我们遇见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就因为这样，他在路上他就遇见主，所以他参加聚会他就很喜欢，他就告诉我们说可以到他家去聚会。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在他家有聚会，今天我们在那里的教会就是从他家这样开始的。所以你看，主有各样的方法叫一个人遇见光，光一进来，过去一切的失败、沮丧、黑暗就都不见了。这是神的作为。这里说你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当然最好我们不要像这个妈妈一样离开主，我们要一直使自己持守在主里面。如果你已经认识主，你不要离开主。每一天像前一两次我们提到的，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来祷告，每一天过一个好的灵修生活。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不要迎接别的，不要想别的，一定要想办法分出时间来一起来。第一件事，把心向神敞开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好，用一些时间来祷告，读一点圣经，有一些安静默想。也许你应该好好的赞美神，甚至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你一边走一边祷告，甚至起来跳舞赞美神，这样来开始一天的生活。那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离开主。你每一天你要迎向光，你每一天你都要迎向光。这里告诉我们的，他说你的光已经来到，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兴起发光。最好你每一天，我建议你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对自己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你这样讲一定不过分。有的时候我想你跟我一样，早上起来你觉得今天非常美好，很容易讲今天是荣耀的日子。很可能你也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不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你特别应该起来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哈利路亚，赞美主。把心向荣耀打开来，像诗篇有一句话说，我的灵要兴起，清晨我的灵要兴起，那个原文说我的荣耀要醒过来。你每一天早上你的荣耀要醒过来。为什么你能够荣耀醒过来？因为他那个光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已经来到，那个生命的光已经来到，所以我们可以醒过来，向着荣耀醒过来。你知道吗，你每一天你可以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每一天你用赞美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你可以活在神的荣耀里面。不要躲在黑暗当中，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即使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环境，无论你看报纸、电视，或者就是你生活的环境，我们很容易同意以赛亚在这里所讲的话。他那个时候这样讲，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样。他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是有一个盼望。这里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神已经把光照耀，救赎主已经来到，光已经来到。所以每一天你可以向你的荣耀兴起来，向你的荣耀醒过来，好不好？你试试看，每一天早上这样开始一天的生活，对自己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然后把心向神敞开来，用一些时间来赞美他，用一些时间来读一点圣经或者祷告。我也建议你每一天早上只要不会睡着，用一些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渴慕他，亲近他，花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安静在他的面前，你会发现你里面开始凝聚力量，你整个的生命会更多的连结在主里面。你那一天你会发现，从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一个内在的泉源涌出来，成为一整天的喜乐力量，而且你会更有智慧。你发现神常常安排你的生活，是你那一天的生活更顺利，每一方面感觉到有神的同在跟恩典。你应该试试看，每一天要这样开始一天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竭力的进入像这样的光景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天生，可能你跟我一样，我们很容易同意，我们都有经验，我也有经验，我们天生很容易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天生容易走向那种沮丧，有灰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种样子。即使你看一个好像很乐观的人，一个成为好像大家的欢笑的一个人， 你不知道而已，它里面常常是有黑暗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生命都是这样，可是耶稣基督他的光已经来到，你要竭力的去对付这些。我们教会有一个给基督徒的单章，那里面一起头的话是说 aim to praise， 意思就是说你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无论什么时候你竭力的要进入那个赞美的灵里面，超越你的一切失败，超越你的过犯，超越一切失意的感觉，别人的失败、沮丧那些东西来袭的时候，你要起来赞美，你要说赞美主，我不要看这些，我要看耶稣，我是活在光中的，神的光照在我的身上。你要常常这样，让一些乌烟瘴气都离开。在这一章圣经十八、十九节、十九、二十节那里就提到这一件事。十八节说，这城、这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其实就指的我们。称他的墙为拯救，称他的门为赞美，那个门是赞美。然后提到说那个神的光要照耀，使一切的黑暗不再存在，他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我记得穆安德烈弟兄提到，哎，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跟他交通说，穆安德烈弟兄，我的灵性常常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光明，有的时候黑暗。穆安德烈弟兄说，那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得救恩的人，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一个属灵的高原，常常可以活在神的荣光里面。那个弟兄就是说，可是神造天地，有晚上有早晨哦，有黑夜的时候，有白天的时候，不是吗？穆安德烈弟兄说，不是这样，在旧造里面也许是这样，在新造里面不是。在新造里面，就像以赛亚书六十章讲的，十九节讲的，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活在那样的神的荣光里面。那我要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四节以后的话，他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还有米甸和依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泥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所以我们提到有救赎主要来，以后以赛亚用别的话讲说，你的光已经来到。现在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主自己要来，光要来，而且你会看见神的众子众女也要来。什么是神的众子众女？就是那些认识了主，他们的身上有神的生命，而且他们真的活出神的生命的样子来，叫人家看见他们好像看见神的形象。你看一个孩子，再看看带着他的大人，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儿子，为什么？两个长得很像。这当然是指的外貌，可是一个神的众子众女不只是外面而已，是他的生命有神的喜乐，有神的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有一种安息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人也有一种谦和的感觉，使人看见他们很自然，好像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味道，可是又是一种喜乐，一种明亮，像神一样。主盼望得着一些人是像这样的人，被称为神的众子跟众女。主要把神的众子众女带来，他要在地上得着一些人。所以你后面提到，你不再成为寡居的，你不至于单独，因为你不但可以得到救赎主来到，光来到，而且你看着神的众子众女来，你会有同伴，我们一起奔走这条天路。你可以相信主正在这样做工，要得着更多的人来归向他，而且被神的荣光充满。所以我觉得教会不应该觉得主耶稣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是那么的艰难。也许你有时候看信主的人不是很多，你觉得那很困难。其实主给我们的道路是很轻省的，是主自己讲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包括传福音、宣教、完成大使命也是这样，因为主的做法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真正的得着主，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很自然我们能够影响别人归向主， 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那里讲到 make me a blessing， 借我赐恩福。那里有一节诗歌，这样一节的歌词有这样的内容，他说我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就要使别人也归向主。如果我们自己每时刻活出真实，就要影响别人归向主。我记得我得救以前，我讲过，我差不多30年前，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得救了，遇见主，真的那是一个新的世界向我开启。开始活在一种，简单说就有神的生命。我知道有一位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里面，我充满了喜乐。那很自然我就给人传福音。可是我告诉你，我一直到今天，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我不像范大林长老，我不是那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可是我还是可以给你做见证，我信主差不多30年来，带领了许多人归向主。也许还有的人我不知道的，不是我直接带领，可是因为认识我而吸引他们归向主。我相信一定有，有的时候我会听见有人做这样的见证。那我知道那不是我特别，我认识许多基督徒，他们有像这样的经验。为什么？那是主的做法。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每时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因我们归向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祝福。所以你可以这样，神正在，他自己来，光也来，他也要叫他的众子众女来。而且在这里主呼召我们要举目看这一件事，他叫我们，他说您在刚刚60章的第4节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我们需要这样，所以你不要只看你自己，你也不要只看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好像枯干不容易，你要看得更远一点，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看见主正在大步行走。你不要只看你有限的资源，你如果这样看，你的心就狭小，你也因此你看不见神做什么工作。也许你跟我一样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在钓鱼，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在看他钓鱼，有时候他钓起一条鱼，他收起来，后来他钓起一条很大的鱼，大家都给他欢呼，他却把鱼钩拿下来以后把鱼放回去。每一次他钓起大一点的鱼就把鱼放回去，人家就有点奇怪，问他说为什么你把小一点的鱼收着把大的鱼放回去，他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就那么大。这个人当然大概是一个笑话，他家的锅子不大，所以他钓到大一点的鱼他就把它放回去。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我们的心因为不大，所以就把神也看小了，把神的作为也看小了。各位观众朋友，神要我们不要这样，他要我们举目观看，神正在带他的众子众女来，神正在做奇妙的工作在人的身上。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会看见有人归向主。你不要因为你锅子小，你要预备大一点的锅子，你要使自己的心更广大，你举目向四方观看。而且你不要只看一个方向，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去服侍一个家庭，那个老爷爷他喜欢喝酒，他摔了喝酒以后摔了一跤，年纪很大，在医院不合作，人家给他上石膏，要弄他不愿意，所以医院没办法医治他，就让他回家。而且他有3天在医院，他不愿意吃也不愿意喝，回到家里当然很虚弱，年纪已经很大又摔伤，他家人就觉得好像要给他办后事。那他有一个孙女是基督徒，就打电话给我们，盼望我们去看他。我去到那边以后，我认识那个老爷爷，我就跟他讲几句话，我说你喝一点水好不好，他就点点头。他的家人全部都瞪大眼睛，因为他们已经劝他劝了3天。后来他喝了一点水，我也陪他喝，过了一会儿我跟他说吃一点东西好不好，他说不要，我就笑一笑再跟他讲几句话，就再问他一次说老爷爷再吃一点东西好不好，他就点点头。哇，他家人的眼睛瞪得更大，赶快去预备一点吃的，就慢慢在我面前吃完一碗稀饭，就这样他有一点恢复他的体力。那我们那个姊妹的父亲就是这个老爷爷的儿子，那一天他并不在，后来过几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刚好在，他看到我，他说他提到他的师父，他在庙里面有师父，他说我的师父不像你们功发得出来，他说你功，当然我没有什么功要发得出来，可是他就很受感动，看见神做的功。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那你知道那个家庭因为这一件事有一些人的心就改变，那我们一直认识我刚刚讲那个姊妹的一个妹妹，我们盼望传福音给她，可是她一直没有信主，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事件之后她有另外一个妹妹跑来教会说她要信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眼睛看这边，但是其实在另外一边神得着人要来归向主，所以神的众子众女要来。那在以赛亚书60章14节，他提到有一些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所以不但神的众子众女要来，圣经说神仇敌也会来，而这个仇敌不是指的要来拦阻我们，而是说本来是仇敌的，你可以把他们让他们得到改变。像在这里讲的，我们可以遇见仇敌的拦阻，你却可以得着他们，这个是主要让我们得着的。那最后我要提到这里61章提到我们这些得着的人要成为去修造神的工作的人，神救赎主来，然后他要差派我们去，叫我们可以成为见证人，可以叫别人也认识这位救主，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认识耶稣，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
他的世界不错，一步一步